居然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哎呀，弟兄姊妹，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澎湃啊，好像有一个说不出来的荣耀充满在我们里面。我这个人算什么？居然要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今天教会也是一样，教会在地上负了很多的使命。我们觉得我们要去做慈善的事情，我们要去做好事，要做这个community service 啊，要在社区里面啊提供一些照顾孤儿、照顾老人家、照顾残障人士。弟兄姊妹，这都是很好的见证。但是今天教会在地上最荣耀的一个使命，其实我们就是基督的发表啊。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在以弗所书1:23啊。中文翻译作是充满万有者的所充满的，但是英文是说那就是那位充满万有者他最丰满的表达就是在教会里面。哎呀，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要心花怒放哈啊！这个蒙的恩典是一流的恩典啊！我们的前途呢是荣耀的前途，我们的使命是太神圣的使命啊！今天神给我们身上里面的能力也是一个莫大的能力啊！所以今天教会在这里已经站在一个整个世界没有一个团体可以相比的地位。我跟你讲，今天普天之下所有的公司、所有的组织、所有的政府、所有的政党、任何的团体，没有一个团体比得上今天教会在神面前所蒙受的地位。它太荣耀、太尊贵，整个属天作为我们的这个后台哈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他亲自在这里经营建造这座城，而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教会的元首。教会的使命太强了。所以当巴勒在这里看见神百姓的时候，他说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呀。不光他们太特殊了，连他们的安营啊，我们讲摩西五经的时候，你们知道哈，我今天没有空把那个数字列出来了。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对着会幕安营，然后东西南北各有三个支派，然后那个人数的摆法，神的安排，那这是一个奇妙的巧合哈。你说是巧合也好，那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设计啊，就是它真的就是一个大的十字架，然后会幕是中心啊。右边左边的三个支派加起来这个几十，我现在一下忘记，不到几十万人啊。然后上面跟下面是比较长，所以你从上面看下去的时候，夜里等点灯的时候，就在整个黑夜之中，地上有一个大的十字架啊。而这个大的十字架的中心是神的会幕，而会幕的中心又是一个十字架啊。铜祭坛、洗濯盆进来以后，左右两边橙色饼的桌子、金灯台，然后前面这个金香坛，然后至圣所，又是一个十字架。那弟兄姊妹，这个是你说是他巧合也好，那其实这也是这个神主宰的一个设计啊，让神的百姓知道，也在世人的眼前显明我们是属天的人，我们是十架的子民啊，我们在这里是见证神的荣耀的。那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那以弗所书3:21，他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弟兄姊妹，我们讲过什么叫做神的荣耀？什么叫做荣耀？荣耀是神的属性，他的 attribute 是只有神有的，人没有荣耀的，只有神有荣耀。然后神的作为来彰显他的荣耀啊。诸天述说他的荣耀，昨天讲到宇宙这么浩瀚啊，所以当你看到宇宙的时候，你就会低头说啊，人算什么，对不对呀？所以宇宙在这里述说神的荣耀，因为他的手段。但是弟兄姊妹，当他的生命、当他的作为借着他所造之物被发表的时候，那也叫做荣耀。所以圣经上居然说，称为他名下的人是为着他的荣耀而被创造、而被造作、而被做成的。所以就让我们这样子的人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太伟大的身份了。所以神要在基督耶稣里得荣耀，神也要在教会里得荣耀，这是两个最重要的事情。那么神在基督的身上早就已经得到了荣耀了啊！所以主耶稣自己在地上要结束的时候，他在约翰福音17:4，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都已经成全了。” 还是主耶稣自己说的，我已经荣耀你，你所有托付我的我全部都做完。所以以弗所书这里讲到，他要在基督里，在教会中得到荣耀，那么在基督身上他已经得到了，现在他要在教会中，也就是在你我的身上得荣耀。会幕是基督和教会见证的一个蓝图哈，就是你去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圣经特别讲过摩西五经，整个会幕里面的每一样东西其实都是讲基督，连大祭司身上所穿的衣服，祭司身上所穿的衣服，他用的材料，他用的颜色啊，他身上所要装配的东西，每一样讲到基督的性情。所以整个会幕里面都集中在讲基督啊。从基督的角度你要去读会幕，那同样的你也是从教会的角度来读会幕，因为会幕就是讲到基督和教会。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那天我已经读过了，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希腊文的翻译叫做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 Tabernacle， 他在我们中间，他就是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神的殿是圣的，这个殿就是你们。所以你要晓得我现在所讲的会幕也好，圣殿也好，一面来说它指的基督，一面来说它指的教会。我们从这样子的角度来回头看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今天就没有时间从基督的角度去看了哈，因为我现在是要讲教会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是从教会的角度，那我们来看，从来看会幕，会幕是基督在教会里面道成肉身的一个见证啊，一个见证。那我们没有时间去讲细节，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只用圣所作为例子啊。那圣所里面有什么东西都记得吗？哈，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和金香坛啊。那么刚才弟兄带我们诗歌说到，这个裂开幔子我已过。今天在新约的里面，那个后面的至圣所幔子已经裂开来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从教会的角度来读的时候，我们是在约柜面前，在神同在的面前，这样子整个会幕里面所有的东西才有意义。如果约柜不在的话，它是一个空洞的会幕。约柜特别说到神的同在，约柜特别说到神的见证啊。所以今天约柜如果不在的话，你徒有剩下的这些东西，那个就不叫是一个完整的会幕，那是一个空洞的会幕。今天教会里面没有神的同在，神的荣耀不在我们中间，你不要去管那么多的其他的东西，先悔改，先在乎神的同在。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看见会幕是基督和教会的一个蓝图啊。那我们现在要来看这里面的三件事情。今天我们是在约柜的面前，在神同在的面前，在神施恩的宝座面前，在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那弟兄姊妹，这三样东西今天如果你从教会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任何一个教会它必须要有的三个很重要的功用，它需要有的三个很重要的见证啊。第一个，陈设饼的桌子，从我们人的经历来说啊，它是在这里讲到这个生命之粮啊。基督，你从基督的角度来讲，基督说我就是生命之粮。今天你从教会的角度来说，教会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在这里能够让神的儿女们在这里得到属天的粮食，得到属灵的喂养。我等一下再回头讲。第二件事情，金灯台，从基督的角度来说，基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第二件事情讲到金灯台的时候，如果你从基督的角度来讲，他讲到基督是生命之光，那我们都阿们的啊。但是你如果从教会的角度来讲的话，教会也是金灯台，对不对啊？我们显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好像明光照耀，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这是教会在地上的使命，成为黑暗中的明灯啊，成为荒凉世代中让人有盼望有出路啊。第三件事情讲到金香坛啊，金香坛圣经上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敬拜神祷告神的地方啊，直接住在约柜的脚前 我没有时间去翻圣经给你们听了啊。他说就要在耶和华施恩座的前面，在金香坛面前，你要向神献馨香的祭，这是祷告的地方啊。所以香坛说到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讲到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哦，我们在就在神的脚前跟主相会，在这里敬拜他，在这里跟他交通。那么基督从金香坛的角度来说，昨天我们晚上跟昨天晚上交通的信息跟今天晚上唱的诗歌，讲到有一位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怎么样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对不对啊？所以在宝座面前基督金香坛，他在这里为着教会祷告，他为着我们祷告。那今天金香坛中教会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今天教会祷告的指示啊。我们怎么样子借着祷告在神面前向神敬拜，我们怎么样在祷告中为着神家求祝福，我们怎么样子借着祷告在这里执掌教会啊，为主执掌权柄在这个地上。所以这三件事情，是任何一个教会这三件事情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个会幕摆在地上一个很明显的事情。所以今天人来到神的家中，弟兄姊妹，今天教会要成为道成肉身的见证，我们第一件事情能够在人在这里能够听见神的话，人在这里能够得到生命的粮食和喂养，人在这里属灵生命的成长所需要的东西，在这里有人照着神的圣经按着正义分解真理，按着神的这个圣灵的开启，我们在这里传递属灵的粮食。如果丰富的话，当我们每一次来到神家，神的儿女们就有点像我们在教会吃爱宴一样。如果每一个人都把我这两天在主的面前属灵的领受、属灵的得着，不管是借着祷告的方式，不管是借着彼此关怀交通的方式，或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站起来有很简短的分享，就是因为神家是口粮有余的地方，神家不应该是饥荒的地方。那今天你看神家的饥荒，饥荒到一个地步，人就只好出去抓野瓜藤来吃，对不对？列王记下第四章，当全地饥荒的时候，连门徒们都不知道吃什么，他们煮了一锅汤但是里面没有东西，所以就跑出去抓东西进来丢啊。那么丢了以后一吃，发现有致死的毒物，然后圣经上怎么说？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面就是有这么多致死的毒物丢进来，我们甚至自己在家在网络上随便找信息，弟兄姊妹，你吃的毒你可能都不知道，而这个毒不光自己吃，还带来教会影响别人。为了整个教会，神家有陈设饼桌子，有生命之粮的见证和实际要来祷告，不可以让神的儿女们每次来到聚会里面的时候得不到饱足。我真的在很多的地方听到神的儿女们说，我们真的非常的饥渴，非常的饿，已经饿到不行了。弟兄姊妹，这是不对的，道成肉身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基督这么丰富，基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必定不渴，这是基督。那为什么到了教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呢？所以要好好为神家祷告。那同样的，教会也是金灯台，对不对？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之光，我们跟随他不在黑暗里行。那今天教会在地上也真的是负着使命，那我们是光，我们是盐。那同样的，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保罗说你们好像明光照耀，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啊，在这个世界大是大非已经分不清楚了哈，有那么多的混乱，那么多的妥协，那么多道德上的已经的这个已经糟透了。像我们在加州，不要说同性恋已经这个是合法的，连学校都通过法律，连小朋友你自己觉得你是男生啊，你自己觉得你是个女生，你就可以去上男生，就到女生厕所去。你如果你觉得是个男生，你就到男生厕所去。所以很多有女儿的爸爸妈妈都吓死了啊！我的女儿在学校上厕所，任何男生都可以跑进来跟她上厕所。你说这个世界变成什么了？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样子教会能够在这个时代好像明光照耀啊？以赛亚书说：“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一个是指的外面黑暗遮盖的大地，整个地都黑了， 幽暗遮盖万民，讲到人里面，人的心也都黑了，里里外外都是黑的时候，神家需要在这世上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小小的一个人算得了什么，我一个小小的教会算得了什么。弟兄姊妹，是光就是光，没有东西可以拦阻他的。我曾经讲过一个见证，有一个宣教士曾经到一个宣教工厂，多年服侍没有结果，连一个人都不肯信耶稣。他灰心到一个地步，他决定打道回府了，他放弃了。就在他准备回去之前，他最后再在那个附近去他住的地方去走一走，就在街上走路的时候，他那天经过一个橱窗，他突然觉得这个橱窗今天怎么这么黑黑暗暗的，很奇怪，他就回头看了一下，就没想到这个橱窗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 poster， 一个像海报一个广告一样，在这么一个全片黑暗的一个海报中间，有一个小小小小的烛光，小蜡烛在中间，然后底下有一句话，他说，就算把全世界的黑暗都加起来，也不能阻止我不叫我发光。哇，他看到那句话以后，他觉得神对他说话，就算全世界的黑暗都加起来，不能阻止不叫我发光，因为这个光是真的，这是神儿子在我里面，他成了我的生命之光，我今天不可以拦阻这个光，我要继续留下来，所以他就留下来。就听说后来没有多久以后，他整个工作的果效得救的人就一直加增。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永远不要妥协。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什么叫做放在斗底下？我不敢为光做见证，在同学面前我不敢承认我是基督徒，大家要去犯罪，大家要去做不该做的事情，我把自己灯藏在底下，我跟着大家一起去，别人不知道我是基督徒。今天教会里面所有的侍奉都应该是敬拜，所有的侍奉应该是敬拜的副产品，而不是替代品。大家听得清楚吗？所有的侍奉都应该是从敬拜神里面所长出来的副产品，而不是用所有的让这些各式各样的侍奉来成为敬拜的替代品。你觉得福音很重要，对不对？福音太重要了，但是福音决定要从对神的真敬拜里面长出来的福音，而不是我用福音工作一头栽进去，做福音做宣教做这个，然后我自己跟神的关系其实并不是真实的建立起来。今天很多人忙着福音，可是跟神的关系疏远得很。今天很多人在教会里面治理这个办这个忙这个，可是跟神的关系远得很。所以为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人服侍会不愉快，会比较，会埋怨，会有增进？因为这些服侍都不是向着宝座去的。当你真正是为着神向着宝座去，是从敬拜神来的，我是个蒙恩的罪人，我是个无用的仆人，我今天是在侍奉永生神。就像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讲的，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他说因为到了二十四节他就说，因为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大家注意到了没有？所有的侍奉都是应该直接向着宝座去。相谈的侍奉就说到我们乃是在宝座前，我们整个的心是向着宝座，我们是为着宝座，我们这个人是侍立在神面前的人，他要我做我就做，他不要我做我就不做，这个叫侍奉。侍奉不是为神去做事，侍奉是站在神的面前，照着神的心意，或动或静，这个叫侍奉。他要我去就叫我去，他不要我去就不要我去，他要我说就叫我说，他不要我说我就不说，这个是敬拜，这是我在神的面前。那么金香坛的另外一面说到祷告，今天在吃饭的时候还有弟兄问我，他说余弟兄，为什么我祷告我都觉得我读经还可以，我读经也蛮快乐的，也蛮享受的，可是我祷告我总觉得我碰不到主，我祷告里面觉得意思就是祷告里面就是进不入，不甘甜，没有感觉。那弟兄姊妹，刚刚这个是不 不是我现在能够说的哈。但是金香坛讲到也是讲到我们的祷告，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宝座前。所以我说真实的祷告，我给祷告所下的定义就是人与神在圣灵中相会并相交。你来到了金香坛的时候，其实圣经上说就是在我施恩座前，在我的脚前啊。所以如果金香坛是表示祷告的话，弟兄姊妹，那是在主的宝座前，在主的脚前的。现在在我脚前是达军，这么近哈，对不对？而你祷告的话，你是在神的脚前祷告，这个叫金香坛。那么今天教会在地上负责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叫做教会祷告的执事啊，就是教会在地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和责任，就是我们要为着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地上来祷告，我们要为着神的权柄能够通行在这个地上祷告。那这弟兄姊妹，今天教会这个点上实在是失败的太惨啊！我自己必须承认，在我们自己所建立的教会里面，我们多年来祷告没有能力啊，多年来祷告在教会面前发挥不出教会一个该有的功用和角色啊，我们常常都是少数小猫两三只。那时候买了一个比较老的会所，一个小小的讲台在上面，我记得有相当一段的时间，我们礼拜二祷告会只有五六个，在台上放几把椅子坐在那啊，大家等啊，左等右等啊，然后来了以后就整个晚上就这五六个跪在那边祷告，然后很长的时间都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就发现众教会里面几乎大部分的教会，我不能说每一个教会，大部分的教会出席率最低的是哪一个聚会？那你们也一样是吧？也一样，为什么？所以纽约布鲁克林那个教会，我跟于师母喜欢去的教会，那个君森贝拉他曾经说过，他说一个教会如果主日人很多，表示这个传道人很受欢迎；一个教会祷告会如果人很多，表示耶稣受欢迎。如果祷告真的是人跟神在圣灵中相会的话，那祷告会应该最多人，大家应该最喜欢来祷告会，因为这是一个机会，大家跟众圣徒一起屈膝在宝座前，一起在这里遇见说话的神，一起跟人在圣灵中跟神相会，跟神相交，人在祷告的里面替神执掌权柄，让那么多被掳的可以得到释放，让受压制的可以得到自由，在地上捆绑的天上要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要释放。弟兄姊妹，教会为什么不用这个权柄？到底我们真的相信圣经吗？到底我们真的相信神给的应许吗？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很亏欠神，所以教会软弱，你光去难过教会软弱没有用，如果你都不来祷告会，教会怎么可能复兴？要起来，教会一定要恢复祷告的执事，一定要恢复祷告在神面前该有的责任，一定要发挥教会祷告在主面前该带下的祝福。那至于怎么样子让教会的祷告会能够达到这样子的境界，那这也是教会同工们、leader们需要好好祷告去交通的啊！你们不要把祷告会变成一个报告会啊！把台上写的五六件要祷告的事情，每一个人进来就祷告五六件啊！你祷告到第三个，其他人都已经魂游向外了，他不想听了啊，都会背了。怎么样子让祷告有火？怎么样子让祷告是在神的同在中？怎么样子让这个祷告是真实的敬拜？就算我为人代祷都是敬拜，我为了要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